读第一章第一节，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好，我们还是要从第一个字就开始讲起哈，有一点长，我们可以把它简化的来了解。最简单就是，我是使徒，我保罗是使徒。那么就是他是谁，然后他把他的身份讲出来，他是使徒。我们也提一下使徒这个字好了。使徒我们今天已经不用了哈。使徒在圣经里大概有两个意思，一个比较广泛的啊，就是我们有使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见证主，我们买菜啊，搭捷运啊，我们都希望能够有意无意的把主表达出来。有意就是我们去传福音，无意就是我们的善良、和蔼等等表达出来，我们是主的门徒。那每个人都是主的使徒，这是广义的，但这种用法在圣经很少。所以我们通常不把这个看得太重要。使徒另外一个意思呢，可以说就是教会的基础，就是教会是建立在耶稣所选的那十二个人身上。这使徒的条件是在犹大吊死了以后，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需要有人来补，因为那十二个使徒是象征新的以色列，十二是完整的，我们要在完整的基础上建立，那么所以需要补一个人，补犹大。那他们就把使徒的条件讲出来了。使徒条件就是各位也许这些都有点复杂，其实都可以非常简化的讲，使徒的条件就是他在传讲耶稣的时候，他叫人听的时候，以后历世历代，包括我们今天现在，使徒条件就是说，他要让人知道，你们听到的是真的。任何一个人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不管是个人、是团体、是教会、是短宣队、是拿着四律，或者你我，我们任何时候，我们在跟人讲耶稣的时候，不管多么结结巴巴、多么不了解，我们因为我们所领受的。你当说是从神来的，等一下，是从神来的。我们当说从基督来的，从圣灵来的，也对。但是不是基督直接跟我们讲话，也不是圣灵直接跟我们讲话。我们现在跟人家讲，耶稣是主，耶稣拯救我们，有一位真神创造世界。各位，你知道，是因为这是使徒传下来的。就使徒说起来甚至我们不太了解哈，讲的简单一点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主还没有来，再过一万年，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甚至如果我们像那个圣法兰西斯一样哈，不是在跟人传福音，有一天在荒郊野地看到一群鸟，哎呀，觉得鸟儿们呐、你们要知道你们多幸福啊！我要跟你讲，上帝造你们，给你们很幸福啊！就跟我们刚唱歌有点像，不是跟人讲道，就是我们觉得，哎呦，我们要跟鸟讲，要跟树讲，要跟花讲。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些经验哈？就是有的时候跟花讲话，我听说康师母讲话的时候都要这样讲话，这样开得旺一点。你跟他讲，那如果你是养石头的，跟石头讲。所以我们通常没这个兴趣了哈，但就是有一天，如果你跟花鸟啊讲，圣经里到这种情形很多，包括跟星星月亮讲，啊，诸天啊，你们一起来唱歌，各位，你讲，或者有的时候你去医院传福音，根本就是形式上你去你是探访童工，或者你跟你的婆婆或谁讲。根本心里也没有什么感动，或者有的时候很勉强，像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是职业传道人，所以我们在传道，然后跟人家传福音，心里根本没有爱心，也没有负担，我们讲，但只要我们讲出我们的福音，你就确定一件事，这是真的。你怎么知道是真的啊？你说是耶稣是圣灵啊，那是圣经的话，好，这都对了。不过在这里我们在讲使徒，因为是使徒传下来的，所以使徒很重要。 使徒是以后亿亿万万千千万万所有的教会或所有的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在相信福音的时候，在包括我们说啊，我们相信神会供应我们，你怎么知道？一切都是告诉你没有。我刚才上来之前打一接一个电话，就是哦，我才知道我的一个朋友啊，在国外，他们曾经有一段生活很辛苦的时候，先生不信主，太太信主。啊，可能太太会跟先生讲，你要信耶稣，主会保守我们，或者是先生在找工作很不顺利的时候，啊，主会恩待。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已经丢了那么多履历了，已经被拒绝那么多次了。你知道上帝会看顾你？你怎么知道？啊，你说有见证，我听过，有关怀，这都对的，因为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是因为这是使徒传下来。啊，我举一点点例子吧，对不起，容我啰嗦了。啊，你卖一个产品，你推销一个产品，你介绍一个医生，你怎么知道好？哦，是专家鉴定的，我吃过的等等。各位，这些都不是最终的权威。你吃过有效，别人吃不一定有效。专家鉴定，马上可以有相反的专家说，这各位，我活的这，我们已经听过太多了。相反的，我看30年前听说吃蛋黄不好。最近又吃蛋黄很好，就是这些都会变来变去的，是新的实验。你怎么知道有一个不变的、绝对的，甚至你自己讲的时候，你都有一点没有把握的？因为这是使徒传下来的，所以而且这是12个人，这是一个完整的见证。那使徒怎么知道他们传的，他们包括他们传下去的是真的？我们在圣经里面，包括保罗对提摩太也讲过，你要知道你传的是真的，你怎么知道是真的？好，在当初选12个使徒的选那个地补的时候，就已经讲出来了，是从起初就跟耶稣一起出入的，也就是从耶稣受洗以后，使徒的条件必须是看到。经历到跟他在一起，看到他受洗，然后跟他一起一并赶鬼传道，他们曾经经历过。就当初彼得说，当从我们中间选一个从一开始就跟耶稣一起的人。那么见证在这3年半里面，耶稣所讲所传所行的神迹奇事都是真的，对，都不是假的啊！我读给各位听好了。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间立一位做我们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讲再简单一点，就是他们目睹耶稣的受洗、神迹、奇事、死亡和复活。耶稣的受洗、神迹、奇事、死亡，这个世界上许多下地狱的人都看过，包括比拉多，但是复活的就没有了。耶稣的复活不给任何其他人看，只显给他所拣选的人看。那反正就是要你们知道这些都是真的。这样的话，在约翰一书里一开始，约翰也讲，那个起初的道是我们亲眼看过、亲耳听过、亲手摸过的。好，各位，你马上会说一句话，可是我没看过。那你比使徒还有福。眼见为凭是很好的，我们不轻看这些。你记得耶稣对多马讲，你看到才信，没有看到就信的，有福了。所以包括我们在内，这2000年来，我们没有使徒的权柄，使徒已经停止了。那跟耶稣一起出入3年半，跟他一起出入，有的人也出卖他，有人也不信，被神特别拣选的就成为，而且很多人不止，可能500个，保罗说看到他复活的有500个兄弟，加上姐妹，恐怕有1000多人。 但成为使徒就是十二个，他们并不可靠。各位，人从来不可靠，你不要以为这十二个人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很多人名字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上帝就是要用平凡的人来见证那永远的恩典。当然了，特殊的人神也会使用，但是都是罪人，我们本身不可靠，但上帝拣选的赋予权柄就很有权威。保罗没有跟耶稣一起生活过，但他在大马色路上他经历过，所以他知道，而且他甚至成为这十二个使徒的领袖，等于是这样。他很有权威，他建立教会，对，他很谦卑，或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谦卑，我们没什么了不起。也有一些使徒的权柄，那也不重要，但最重要就是他们这十二个人得到了上帝给他们的拣选，让他们能够跟当时世代人，而且保证当时世代人会传下去，就是他们所讲的这耶稣是真的。各位，今天人间不要说十二个人了，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各位都多半都比我小的太多了哈。那个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反共嘛，从韩战结束以后，中国的战俘有相当多的人，有14000个人要到台湾来，所以我们就说14000个证人，就是说我们两边吵架没有用，我们你看有14000个人都不愿意回你们那区，要到我们这里来啊。这个政治上的事我们不去谈它，各位，一件事是不是真的？14000个人肯定，1400万人肯定，14亿人肯定，通通不一定是真的，因为人说的不可靠。但是我们因为神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相信这十二个人的见证可靠。那这十二个人就是把初代的教会建立起来。那十二个人里面，后来在大马色路上，神又拣选了一个更不可能的人，专门抵挡上帝的人，反对基督的人，就是保罗，他成为使徒。所以使徒有权柄，在中国大陆，在世界历史历代都有很多的异端，就你不会听他自称是牧师，甚至不会听他自称是主教，他会说他是使徒，因为你有那个权威。但是你有这个权威，你凭什么？你是人间最大的了，凭什么你是使徒？各位，如果你记得保罗在平常写的时候，他做使徒啊，我们就讲嘛，马英九凭什么说他是总统？答案是因为我们选他的，对不对？我们选他的。英国女皇凭什么做女皇？就不是英国人民选的，因为他老爸是皇，是国王。就权力头衔有很多的来源，有的是选的，有的是打天下打来的。像郭台铭凭什么做董事长？因为他会赚钱啊。好的、坏的、正确的、错误的，这个人是世界小姐，凭什么凭他脸丽美丽嘛？或者说评审员觉得他美丽？权威地位的来源在哪里？使徒的权威地位来源在哪里？在其他地方，保罗用的字这里没有用。保罗是上帝叫我做的，叫那个字叫呼召，上帝呼召我，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等等等等，是上帝叫我做的啊。但是在给提摩太里面他没有用这个呼召，他我做啊。我们刚刚讲半天，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使徒，第二个这个权力从哪里来？简单的说，就是这是上帝的命令，第二个这是基督的命令。就这句话有点长哈，就是我做基督耶稣的使徒是奉神的命令，但是那个神后面没有之命，那个之命一直到基督耶稣的命，就是奉神的命，奉基督耶稣的命。从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上帝慈爱的 叫我。从这里讲的严厉一点，就是上帝命令我做使徒。他其他地方也讲，这不是我要做的，或者这不是我选择的，这是上帝命令我的。我们生活中，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想法：你现在做人的妻子，做人的父母，你说这是因为我的选择，这是因为我父母的选择，这是因为什么因缘际会，这都可以。但你也可以记得，我做人家妻子是上帝的命令。你大概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们一切是出自上帝命令。命令是律法，很重，但是命令也是恩典，因为他不只说上帝命令，他说救主命令我。保罗很少把神跟救主连在一起，神跟主连在一起有神跟救主，或者如果我们翻得正确一点，奉我们拯救者，上帝是我们的拯救者。各位，拯救者 Savior 不必有主的意思，你的拯救者不必是你的主宰。在游泳池你快要淹死了，救生员救你是你的拯救者，但他不是你的主宰。你的主宰常常不是你的拯救者，你的主宰常常是给你麻烦的人，对吧？你的老板不是你的拯救者，给你一天到晚痛苦。我暗示是你老公了啊，等等，就就是主跟拯，就是我不觉得 Savior 要翻成救主，因为把主和救的连在一起了。其实我们的神救的时候，完全不是给你命令的。你需要被拯救，他给你什么命令啊？救命啊！救命啊！我要救你啊！你以后要嫁给我，因为你很漂亮嘛，你要嫁给我啊！好了好了，各位，这就不是一个拯救者，不是好拯救者。一个好的拯救者，尤其从圣经来讲，我们是烂得不得了，我们没有任何可能做什么事谈判，我们就是被他的怜悯拯救了。拯救者不必是主，主不必是拯救者，而刚好在圣经里面，在我们的信仰里，这拯救者就是我们的主。他不仅有完全的怜悯和慈爱，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但是当我们被拯救了以后，他对我们又有哇最大的要求了。这个跟律法和福音有关。好，还有一个字，我做使徒，他可以说是因为神命令，是因为救主命令我做。但有个很宝贵的话，是我们的救主。各位不要轻看我们这个字，就跟这个团体一样，这个团契一样，你不要轻看你跟其他人关系。每一个人我们都是骨肉，我们是永远的伙伴，因为神救我们是救我们进入这样一个团体。好，是上帝的命令，是上帝的恩典，叫我成为基督耶稣的使徒。大概意思就是有点像基督耶稣的仆人，有点像传扬基督耶稣的人，有点像奉耶稣就是传扬建立基督耶稣教会啊，就基督耶稣的使徒。另外我也奉谁的命令呢？我奉耶稣基督的命令，我奉基督耶稣的命令做使徒。但是这位基督耶稣不仅是下命令，基督耶稣也是我们的盼望。所以这句话分析起来有点长了，耶稣是我们救主，也是我们的盼望。各位姐妹，我不知道你现在盼望是什么。好，如果我生病，我的盼望是有个好医生。如果我现在有头痛的毛病，我的盼望、我的希望、我的指望是有个药吃了没有副作用，让我头不要那么痛。我只是讲这种通常例子嘛。我现在有个很大的烦恼啊，这个邻居怎么样怎么样，我的盼望就是希望他搬家等等啊，就是我在举例子，盼望不是一个很严肃的东西，就是一个盼望。但是盼望常常落空了，他不搬，到最后是你搬。圣经里在讲盼望是一个有把握一定会发生的未来。我这个年纪了啊，盼望 常常就是儿孙嘛，对不对？然后常常大家也提醒，儿孙也不是你的盼望，那么我们的盼望是耶稣，基督徒有丰富的美好的未来。第一句话讲作者写信的人，第二句话讲收信的人。写信给谁？各位，写信给提摩太。写信给谁？写信给教会。写信给谁？写信给你我。不是只有给提摩太，但是这个原来是给提摩太的。写信给提摩太，他写的有点正式。我们先讲因信主，也是跟前面讲过，我们都是因为信耶稣，信上帝，我们相信他的恩典拯救，对我们无比的爱，我们也相信他巨大的权柄，对我们有无强烈的命令。我们因为相信了，我们就成为一家人；我们因为相信了，我们就成为骨肉；我们因为相信了，我们并不一定就废掉，事实上我们并不废掉世上的这种制度。所以我们看到年长的黄章妮妈妈刚刚追思礼拜，我看到她，我不会说黄姐妹啊你好啊，我也没有九十几岁，对不对啊？我不会叫她黄姐妹，我会叫黄妈妈，年轻一点会叫黄奶奶，如果再小的恐怕要叫太婆了。就我们并不因为是在主里面，我们就废掉一些关系。就有的人聚会所弟兄姐妹喜欢只称弟兄姐妹啊，其实有长辈称呼也没有关系。保罗说你是我儿子，他写给儿子，就是你是我儿子，并不是因为我领养你，你是我儿子，并不是因为我生你，你是我儿子，因为我们同有一位主，然后你又年轻。他这里讲不只是儿子，是真儿子，在我们华人恐怕也都很难理解这件事，就是华人那种血缘观念是非常重的，而且常常是强调父系这边的，非常的重，以至于我们有时候会，就是被这个上一辈和下一辈牵绑着哈，这里有一个很突破的观念，真正的儿子是在主里面的。那么，真正儿子在主里面，在圣经里面讲真。一定也都包括一件事，圣经讲真善美或任何东西都会，任何好的东西都含一个东西，就是这是永恒而美好的。各位，人间的儿女不会永恒的嘛，他会飞走的，他会走掉的，他会对你像逆子一样，不像儿子。但在主里面的那个真字有永恒的意思，而且是美好的。各位，永远的敌对者那也很麻烦，他是永远的儿子，可以托以重任的，可以谈心的。好，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第一句话是写信人的身份，第二句话是收信人是谁，第三句话是祝福的话。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到任何地方，不管讲不讲话，不管是陌生人，甚至猫啊狗啊动物植物，都因为我们是主的儿女。甚至如果我们有意，我们应该每个时候都有这个意愿，愿神赐福你。各位，你坐的捷运，你就在上面坐一站，愿意，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你的心是有主的心，他们一个你都不认识，甚至你可能在赶路或怎么样，我们有个心，因为我上帝祝福你们。问安的话，祝福的话，我们基督徒，我们跟世人一样都是罪恶的，但是我们真希望有主，所以我们对任何人我们是带来祝福的，我们心里有个良善心，不是本人，是因为主。恩惠啊，这些我都讲过了，恩惠就是没那个 grace 这个字，英文里面表达的你熟悉这样用，恩惠是一个好的东西，英文的 graceful 优美，但是好的东西常常很贵，常常要花很多的钱才得得到。恩惠的更重要的意思是不要钱的， 好的东西常要花钱，不要钱的东西常常不好。蚊子咬你，这也是不要花钱的，但是这并不好。上帝给我们的东西叫做恩惠 grace， 那是好的，而且不要钱的。我们有这恩惠，其实怜悯跟恩惠意思也很相近，只是怜悯比较强调上帝看到我们的不可怜样所发出来的同情的感情，就上帝看到我们好就要流泪了，就赶快要擦我们的伤，赶快要为我们那种强烈的感情。我们需要恩惠，上帝给我们恩惠，我们很可怜，上帝可怜我们。平安往往是说是恩惠怜悯的结果啊，我们在世上没有平安，我们在世上太多的紧张、担心、愁苦、烦恼、恼怒、郁闷，很多这些负面的情绪。平安是因为上帝，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这些，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归于你哈。第三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和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好，这些啊，各位讲到这些历史地理的事情，我因为我很不好，所以就对这些不太熟。各位，我就劝你不要太花很多力气。我觉得把里面的属灵的道德的教训多了解和恩典多了解比较好哈。一般来讲，就是这是保罗出狱以后，你们在那个书上也都有讲哈，或者是任何一本解经书都会大概会提到保罗从罗马出了监狱以后，那么他往马其顿去，他要提摩太在以弗所继续工作。那这我们可以讲一下，以弗所是一个条件最好的教会，亚基拉、百居拉、保罗，后来约翰、提摩太都在这里过，就是这个教会有黄金组合。而且保罗在这个教会是所有教会不能比的，他在这个教会有3年的时间，别的有的就是路过一下，有的就是像哥林多稍微长一点，这里有3年，他花了很多心血。那这个教会环境也很好，因为这是一个富裕的城市，当然也有不好的，就是宗教啊、异教啊，还有这些商业和纵情声色的事也很多。但保罗在那里培养了很久。哎呀，我们可能觉得稀奇，其实也不稀奇了。包括这个团契啊，实在是神很祝福。各位，如果神继续祝福这个团契，变成1000人、10000人，或者是很多人，那是神的祝福，但是要垮掉也是一瞬间都可以垮掉。我们也是一样，保罗写这个话给提摩太的时候，跟他在以弗所，你们看书上有讲了，大概不过8年。各位，这个团契不到8年，再转个眼就到了8年了。不到8年，在这个保罗曾经在这里3年的教会，就有人传异教。各位，你能想象信友堂有一天有个牧师在台上讲啊，各位，我们多多去烧香拜佛吧？不会吧？才8年，而且很难以想象的，保罗似乎没有办法禁止这个事。这个教会是他栽培的，他没有办法禁止这个事。哎，有人在教会里不是传异端而已，传异教，哎，居然没有人能赶他们走，那也表示很多人接受。就这句话实在太悲哀了，也太可怕了。保罗也只能说，他没有说把他们赶走，你要嘱咐他们不可以传异教。对，人间总有一些想不到的事情，就怎么会以弗所教会有人在那里传异教？最多你能做的也只是说你不可以讲，而不是开除你、惩治你、把你赶出教会。我们讲这都应该的。那我们也被提醒，其实讲这个各位应该不觉得太吃惊， 人间很多时候，甚至每一个时候，我们站在真理这边，我们常常不站在真理这边，好，我们站在真理这边，我们爱主，我们敬虔，可是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各位，常常有这个时候，可能你也觉得，哦，我对信仰堂就这个感觉，这错那错啊，也可能，就我们有不能行的时候。对不起，我不太赞成斯多德讲那句话，虽然那句话是很流行的话，他一开始讲的真理要活出来。各位，这人太多人讲了，可是在主再来之前，真理常常，我觉得真理最基本的是讲和听的，活出来总有活不出来的时候。包括上帝给以色列应许，我要给你多大地，结果你看旧约，他们就是拿不到那么多地。不管什么理由，不管他们小信，或者迦南人有铁车，或者怎么样，就是上帝讲的话一定是真实的。但是在我们今世到主再来之前，你要把真理，要把福音，要把律法通通活出来，这不可能。今天我们只能多听多传讲，在听和传讲中，我们希望我们能成长。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几个人在这里有这么大的势力。好，那个荒谬无凭的，第一个是异教嘛，第二个是荒谬无凭的话，还有无穷的家谱，然后就是造成很多的辩论啊，这些我们就不去讲这是什么异端了。我向来不喜欢多讲异端是什么，我们多讲福音是什么，恩典是什么。然后这个是老翻译了，所以我们就不太容易懂哈。并不发明，发明并不是什么专利，发明这里的意思就是并不会让人更明白，并不会让人更懂得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我们也不太懂，改一个字就变成神在信友堂的章程，这是什么意思嘛？那我看了一下，也有不同的翻译哈。神在信，这个信上哈，大概就是信仰上吧，就是神在我们所信的事上所做的事情啊，就是讲简单一点，就是这些人所讲的话，不仅是异教，是会叫人下地狱，而且他一定也有一天似是而非的地方。各位，魔鬼不管是异教或异端，都不会是显出完全的坏或绝对的坏，因为完全的坏或绝对的坏，第一个没有这种东西，一切的事情是上帝造的，包括魔鬼，即使是堕落了，即使是地狱，总还能显出上帝的一些东西，包括地狱可以显出上帝的公义，包括魔鬼可以显出神原来创造他的时候是多么优美的一个受造物。那所以这个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应该是要表达这个信仰啊，就是神在信仰章上那个伟大的计划和那个计划的实践，大概那个章程是这个意思，就是神的计划和计划的实践。他的意思说，这些人所做的事情一定是掺了很多的真理的成分，要不然也不可能一直混下去。但是他们所做的事就是大家在那里闹啊讨论啊，而且没有造就。好，这个我希望各位，你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或者这些时候，有时候我想我们有类似的感觉，不管是这个团体或者其他的团契，有的时候会有类似的感觉，就是我们在那里讲的呢，不发明或者不叫我们更明白神伟大的事情，让我们只是辩论和荒谬无凭。好，我也希望各位姐妹，你不要一听到这，等一下我们讨论的时候大家都闭口了，因为我不要讲荒谬无凭的话。这各位，我们基本上基督总是开朗的，我们感恩的，我们总是知道神在保守我们，所以各位你们尽量发明那么我想小组长啊等等会有圣灵会有适当的保守哈。那如果你刚好是你们组里的提摩太，就是最年轻的哈，那么然后神又给你那个权柄的话，那也没有关系。各位，我们总是常常犯错，犯错没有关系，只要我们去归向主就好了。我也不知道保罗给提摩太这个，我是提摩太，我就说到，哎呀，老师啊， 哎呀，荣誉牧师啊，沈牧师啊，您都不禁止，你为什么不写信叫这些人不要乱讲呢？你为什么不写信给他们呢？你跟我讲，我辈分比他低很多，哎，我来这个传奇才第三次，就要在传奇里说，哎，你刚刚讲的是荒谬的，那我怎么讲得出来啊？他们是哇，在信友堂很久，哎，参加这个人的读书会，那个人查经班，还有的时候跑到外面去追求的。各位，我们实在不知道，每一个人在攻击对方的时候都会引你是说荒谬无凭的话，这我们并不能分辨得很好，但是我们知道一定是有需要对付的时候，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好，下面哈第五节，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保罗这些话也讲得太简单了一点哈，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你一定要从现实来了解这句话，命令就是律法，就是规定，规定的总结我觉得就是凶。哎，你们对儿女不是吗？你们的命令什么时候是爱？当然你们都讲哦，妈妈是爱你啊，但是你们对不起，很多人的规定命令实在就是凶嘛，哪里是爱呢？好，人间有这个错误，不过上帝的命令，这里命令其实就差不多等于是法律了，或者律法了。法律就是 law， 我们中文把好像把法律跟律法分开啊，其实就是 law， 上帝的法律。上帝法律比较清楚讲的这些命令，或者像诗篇119篇用很多什么典章啊、律例啊来讲，就是上帝规定我们要做的事，上帝禁止我们不可以做的事。这些你要相信是爱，我而我们很难相信是爱。我们觉得命令的总结是沉重，命令的总结是担子，命令的总结是痛苦，命令的总结是艰难。好，这句话一方面是因着反驳那些假教师讲的，另外一方面更正面的讲，我们在传扬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爱，我们是带着爱。好，这个很流行了，大家都会说爱，慈济也会说爱。那么我们基督徒的爱是什么？这我讲到常常提啊，在这里讲说，第一个是从清洁的心啊，这个要求主怜悯。清洁心就是单纯的心。那不过他讲清洁，我们必须讲到这是主宝血洗净的心，认识上帝恩典的心。清洁的心一般讲，尤其包括希伯来书讲，我们讲爱的时候常常最不容易清洁，就是爱是最好的东西，但是啊，就是包括在世俗里面，当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说我爱你的时候，常常是有最不清洁的情欲的目的。教会里面我们很不幸也会有这种情形，可能刚开始我帮助他是爱他，但是我们很容易就过了这个界限，就不清洁了，可能一开始就不清洁。那有的时候不要讲到男女之间，有的时候我也不大喜欢听到那个传销的人讲，你传销其实我并不反对啊，各位，我你们知道我其实是很宽松的，就甚至你要抢银行我也不反对，我也没办法反对。我很不喜欢的就是你做的事情你要拿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我碰到传销从以前就说，哎呀，这是一个爱的行动，我要把最好的给你，那你就给我嘛，你干嘛卖给我？你不是爱我嘛，你是爱钱嘛，爱钱没有关系，你讲出来，我是很爱钱的，但这个东西我爱钱，我得到你的钱，你也会得到好处，我会这样讲。但是我们讲上帝爱的时候，上帝对我们的爱，而我们希望我们对人，我们希望是清洁的。这清洁的，对，我们马上会想到说啊，不要带着什么其他的目的，是吧？但是我们更希望我们做事总是想到主啊， 求你的宝血洗干净我。也就是我们不是像一个很圣人君子，而是我们对人的爱是因着被主的洁净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我们总希望无愧的良心，讲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在侍奉人，我们在爱人，我们在教会里做，甚至我们对其他的人，我们希望我们是理直气壮的，我们并不要被控告。就是撒旦常常会控告你，包括最长的控告，你还跟人家讲要读经，你自己都不读圣经。哦，对哦，你还跟你的女儿讲，哎呀，我们要勒住舌头，你每次电话是四个钟头。各位，如果我们这样被控告，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了。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这我们都承认，但是我们绝不因为我们没有做到，所以我刚刚不同意斯多德，就是我们行传，我们哪个行出来行了100分，然后我们去传道了，我们都不行。但是我们被洁净了，我们知道我们所传讲的是真的，那就是我们刚一开始讲这个权威从使徒传下来，还有无伪的信心。无伪吗？你今天真的问你真的信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会半信半疑的，但是我们求圣灵总让我们里面能够越来越确实，这个信心就产生了爱。这个从上帝的信靠，主耶稣宝血的洁净，我们就有那个爱。如果你偏离了这个爱，偏离了这个我们所信的这些去讲虚浮的话，那些有个情形哈，不明白自己所讲说所论定的。哎呀，这我也觉得现在的神学院的情形就是这样。各位，我们很多事实不确定啊，什么保罗这封信什么时候写我也不确定，我对这些从来都很头痛，你跟我讲我也会忘记。但有些事你要确定，你要确定上帝是独一的上帝，这最基本的，你要能确定。你说我真的没有多大的把握嘞，这就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了。我们在这里，其实这个团体就是希望，除了其他种种的目标以外，有一个目标，就是你要确定你所信的，你要确定你所讲的。我们承认很多东西我们并不确定，有些人又在一些不必很坚持上非常铁齿啊，那我都希望他牙齿烂掉。但是我们对我们所传的耶稣基督，这个要确定，要确定，要知道。现在神学院里面常常就是我们要宽容，我们要不要走那个以前的路，我们要后现代一点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要谦卑一点啊，耶稣真的是救主吗？哎，也不大确定，大概也许或者是，不过我也不知道。你看那个在学术里面都是这样，你写了半天，现在解经书好像是用来做砖头的，越写越厚，看着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的问题没解决，我没有问题的，他知道了。两件事啊，各位，我们要学习，我们一辈子都要学习。第一个是不明白，第二个是不确定。你要明白，你要确定。而且小事那就算了，大事，上帝是主，上帝是神，你要明白自己所讲的。各位，对不起，很多人在听到的时候听不懂讲员在讲什么，因为我是讲员，所以我就知道为什么，因为讲员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再一次说，我们不是说要学问，我们不是说要懂多少东西，但是我们对基本的这我们一定要确定，我们要确定。而且你越明白越好，上帝的爱是什么，什么是三位一体，什么是十字架，什么是因信称义，我们讲恩典到底是什么。你不要又怕起来了，不用怕，不用怕。各位，我们就这样学习，我们要确定，我们要明白，要论定。好，第八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律法原是好的，这不是废话吗？ 各位前缘是好的，那不废话吗？律法是好的，因为保罗一生在讲因信称义，所以有些人可能会侮辱他，说侮辱律法，就像现在很多人说讲因信称义就侮辱律法。我们一点不会说律法不好，律法是上帝所定的。不过你也要知道这句话后面的，永尼，对不起，我每次都过时间，现在已经开始过了四分钟，我希望在几分钟之内能结束哈。律法原是好的，但是我们就稍微违法一下哈。律法原是好的，你要知道，在以色列里面，事实上在这个世界，律法给我们多少痛苦。我讲到常常讲，律法在人间所产生的，甚至几乎是唯一的看得见的果效，就是律法是叫人死的。我们简单讲了，就实在不能举例子了，但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律法包括你要爱你的丈夫，你要爱你的妻子，凡是命令我们做，这叫律法；禁止我们不做，这也叫律法，或戒或命，这很正常嘛。你不知道上帝多严厉，各位，我举这个例子，我希望就可以了。我们在结婚的时候，你要爱你的丈夫妻子，你爱他吗？爱。好，所以你要爱你的丈夫。好，这个如果这是一个律法，如果这成了一个律法，各位不用太久，我们在座每个人要爱你的丈夫，你觉得是不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事？哎，您太诚实了，但是真的，各位，我再讲更严重的事，我讲到讲过，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你觉得容易不容易？难极了，这叫做律法。上帝对你有绝对的要求，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让我们很沉重。但是律法是好的，律法起码哈、啊，刚才讲，就是这路德讲的最好，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是绝望的人，好叫我们到耶稣那里去，那就是福音。基督徒所传讲的其实就这两个，律法和福音。律法是上帝要求我们做的，福音是上帝替我们做的。神为我们成全了这个律法。那么当人在罪恶的世界，人也不肯信上帝，也不听福音的时候，神在人间的律法，包括透过执政掌权的父母等等，还是有它的作用，就是为不法不服不虔诚犯罪不圣洁恋世俗弑父母杀人的行人亲男色抢人口说谎话起假誓或为别的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话其实很容易了解，各位，我们现在是因为社会的改变啊，尤其像陈水扁先生这些事情啊，我们对法律越来越了解了啊，看也知道，然后现在一天到晚就是我告你，你告我什么权利啊，我们也多半了解一点。但其实我想，我在我们小时候或更早的时候，我们大概最好是对法律一点都不了解，最好是不要了解嘛，法律最好不要，你越不懂越好。因为你要去了解法律，通常就是要打官司了，要去看这些东西。通常要深入了解法律的人，就是准备犯法的人，就怎么走法律漏洞啊。所以很可悲，当神在西乃山上颁布十诫的时候，他就是在认定了，他在给一群不义的人下规定。今天神对我们下的规定也是一样，包括你要爱人要爱神要传福音，他都知道我们根本做不到，但是还是要有规定，因为要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是达不到神的标准。但是呢，当然我们感谢主有福音，虽然保罗在这里没有多讲，他把福音和律法放在一起，十一节，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的福音说的。福音是荣耀的，福音是美善的，福音是叫我们敬拜和赞美的。 因为福音成全了律法上的要求。福音耶稣为我们所做的，耶稣赐下的圣灵继续为我们所做的，让我们在生活中我们能够逐渐逐渐的脱离不圣洁、不虔诚、犯罪、恋世俗、弑父母、恨人、杀人、行淫、贪婪等等，逐渐我们脱离这些，而且逐渐结出跟神性情相似的果子。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你的仆人写信给他的儿子，写信给他的真儿子，我们今天这些事隔2000年的女儿，我们求主让这话也是给我们这些主的真的女儿。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